那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汇丰银行，他们以前在机场的广告，他们的广告会有一个字，三张不同的图片，或者一张图片，三个不同的字。世界本地的银行想大家知道，他们很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他们想大家知道。不同国家，他们想知，大家知道，他们很理解不同国家，他们知道不同国家对同样的概念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人对同样的概念会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无论你活在什么国家，你都应该可以对他们有信心，因为他们很理解你的文化。那我跟汇丰银行没有关系，没有账号，我不是推荐他们，但我觉得所有想学习圣经的人都可以从他们的广告学到很重要的一个课程。不同人对同样的概念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也应该记得这一点。我们肯定对圣经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看法不是唯一的看法，也不一定是神的看法。我们看圣经的目的应该是明白神的看法是什么，因为只有神的看法是对的。如果我们的看法和神的看法有区别，我们就需要改变我们的看法。那比如说，如果汇丰银行选的字是王，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图片呢？不同国家的人会用什么图片？我们会用什么图片来描述我们的看法？如果他们选择的图片是一个冠冕，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字呢？不同国家的人会用什么字？我们会用什么字来描述我们的看法？不同人对王会有不同的看法，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同事、同学，也许会用比较反面的字来描述他们对王的看法。现在的人不喜欢王这个概念，但对神来说呢？神会用什么样的图片来描述他对王的看法？神会用什么字来描述他对王的看法？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要回答的问题。我们通过撒母耳记上会看到神如何给王这个概念下定义。撒母耳记的终点就是明白神会通过他的王，实现他的救赎计划。撒母耳记上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帮助读者理解王这个概念。那我们已经看到，是不是在1到3章有介绍神的救赎计划？通过哈拿和撒母耳的故事，我们看到神是唯一的真神，他有一个救赎计划，他会审判骄傲的人。他会拯救谦卑的人，那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他的计划呢？神会通过他的王实现他的计划。王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有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后上周4到7章，我们回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人类需要一位王？通过以色列的一个大灾和一个胜利，我们看到以色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罪。以色列需要一位王来拯救他们，一位好的领导能带领他们归向神。那我们今天会通过8到12章回答的问题，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以色列需要什么样的王？以色列需要什么样的王？我们会看到人类需要一位完全顺从神的王。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点，以色列的罪孽。 那我们上周看到神拯救了以色列，他们有一位好领导撒母耳，撒母耳有带领他们归向神，有为他们代祷，因此神就击败了腓力斯人以色列的敌人。但到第八章，以色列遇到一个问题，在第八章一到三节，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老了，他的儿子又不好，他们需要一位新的领导。那看起来这一代以色列人很明白，他们有一个领导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他们就去见撒母耳。他们有一个要求。第五节，以色列的长老对撒母耳说：“你老了，看呢，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路，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好像列国一样。”他们要求了一个王。那看起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要求，是不是？但如果我们看撒母耳和神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这是不好的要求。第六节，他们说：“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这件事使撒母耳很不高兴，他就祷告耶和华。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宗民对你所说的一切，你只管听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把他们从埃及领上来的那天起，直到现在，他们怎样离开我，侍奉别的神，他们对我所行的一切，也照样对你行。”看到吗？撒母耳很不高兴，神同样也很不高兴。这个要求代表以色列厌弃了神，不要他做他们的王。这就是以色列的罪，他们拒绝了神，厌弃了神。但如果我们看过第一到七章，也许应该再问这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是罪呢？为什么要求一个王是这么严重的问题呢？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他们很需要一位王吗？不是已经看到神会通过他的王实现他的计划吗？更多，如果我们看过旧约的生命记，我们应该知道神已经跟他们说过，他们可以要求一位王。在生命记第七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神说：“你们进了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们的地，占领了那地，居住在那里的时候，如果你说我要立一位君王治理我，像我侍卫的列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的神拣选的人做君王管理。”那这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要求神不是罪要求王不是罪，要求上列国的王也不是罪，而是以色列他们的态度有问题。我们继续看第九节，神说：“现在你只管听从他们的话，但必须郑重警告他们，告诉他们那要统治他们的王要怎样治理他们。”那通过撒母耳的警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王。如果他们的王变成像第十一节到十七节描述的王，他们还要吗？那注意留意在这段重复的概念，第十一节他必征用，十三节他必征用，十四节他必征用，十五节他必征用，第十六节他必征用，征用第十七节。这位王会统治他们，会拿他们的东西， 抢他们最好的东西。并且第十八节，到时你们必因你们为自己拣选的王而傲求，那时耶和华却不应许你们。有点像选择活在北朝鲜一样，是不是？选择会欺负他们的王，他们还想要吗？那在第十九节我们就看到，这民竟不肯听从撒母耳的话，说不，我们要一个王治理我们，让我们像列国一样，有自己的王治理我们，率领我们出征，为我们作战。他们选的王，让我们看到他们厌弃了神，拒绝了神。虽然他们可以选，可以要求一位王，在申命记第七章我们已经看到，神有很清楚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让神立一位王给他们。但现在他们是告诉神，我们想要一位王。他们厌弃了神，想神侍奉他们，很骄傲，是不是？他们如何对待撒母耳，也让我们看到他们厌弃了神。撒母耳是谁？是神兴起的祭司、先知和士师。他是神拣选的领导，但以色列不愿意听从他的话，他们厌弃了神，不听从神的话，很骄傲。那虽然他们可以要求一位王，他们没有等候神，他们亲自动手，觉得他们不需要神的帮助。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会看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谁会等候神，谁觉得自己不需要神的帮助。那是从第八章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罪孽，他们厌弃了神，很骄傲。那我们已经看到神会审判骄傲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是神，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估计绝对不会像神一样。在第二十一节我们看到撒母耳听了众民的一切话，就向耶和华复述。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听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一个王。很吃惊，是不是？很奇怪，是不是？虽然以色列不听从神，不谦卑，很骄傲，神命令撒母耳要听从以色列。我们在第九章一到十二节就看到神真的有听从他们的话。第二节，祭司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既年轻又英俊，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更英俊的，他比人高出一个头。扫罗就是神赐给以色列的王，他就是人类会拣选的王。看他的外表就知道，是不是他又高又帅。那更明显的是他的名，记得在撒母耳记，名的意义很重要，人物的名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故事。他呢是恩典，神会对以色列有恩典。撒母耳，神听到以色列的祷告。上周我们看到伊加伯，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那扫罗呢，他的名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名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就说明神赐给了他们所要求的。扫罗就是他们要求的王。那可能我们在想，为什么神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是不是因为他不能够掌控以色列呢？扫罗是什么样的王呢？他真的会变成第八章十一到十八节描述的王吗？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第二点，耶和华的恩典。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绝对不是因为神不能够掌控以色列，或者被他们掌控。从第九到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对他们有恩典。扫罗是他拣选的王，扫罗能拯救以色列。扫罗是神拣选的王。在第九章，我们会看到一个比较奇怪的故事，但这一切帮助我们看到神在掌权。第九章三节，扫罗的父亲祭司有几头母驴走失了，他就对他的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动身去寻找母驴吧。”扫罗的家的驴不见了，扫罗要寻找他们，但找不到。那最后他想放弃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他的仆人就劝他去找撒母耳。很奇怪，但在第九章十五节，我们就发现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第十五节，原来在扫罗来到的前一天，耶和华已经启示撒母耳说：“明天大约这个时候，我要差遣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那里去。”你要告立他做我子民以色列人的领袖，他要拯救我的子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眷顾了我的子民，因为他们的哀求已经达到我这里。撒母耳看见了扫罗，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你看，这就是我对你所说的那人，他要统治我的子民。”神在掌管一切，他是掌权的神。扫罗是他拣选的王，神对他们有恩典，他的目的是拯救以色列。撒母耳就把神的话交托给扫罗。第二十七节他说：“我好把神的话讲给你听。”然后到第十章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什么话。他说：“耶和华不是已经高立你做他产业的领袖吗？”那在第十章，为了帮助扫罗确信他这真的是神的话，神实现了他在第二到八节描述的征兆。我们一起看第九节，扫罗转身离开撒母耳的时候，神就改变了他，赐给他一颗信心。那一天，这一切征兆都实现了。在第十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扫罗就终于被立为以色列的王。全以色列在一起的时候，撒母耳就提醒他们，他们犯了罪。第十九节，你们今天却离弃了那位拯救你脱离一切灾难和困苦的神，竟对他说：求你立一个王统治我们。他就用抽签这个方式来在以色列面前选择一位王。这又帮助我们 看到是不是这是神的工作。扫罗是他拣选的王，那不太清楚为什么他躲起来，是不是因为他很谦卑，是不是因为他在逃走，不知道。但是最后他被立为王，第二十四节以色列都很满意，是不是？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见耶和华所拣选的人没有？在众人中 没有一个可与他相比。众人就大声欢呼，冤枉万岁。但在第二十七节，我们发现不是所有人很满意。有些人说，这人能拯救我们吗？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到这些流氓。那是从第九章到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对他们有恩的。扫罗是他拣选的王。然后在通过第十一章，我们又看到神对他们有恩典，扫罗能拯救以色列。在十一章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亚门人来到以色列，他们看起来比较强，他们是以色列新的对手，所以这亚比人他们会愿意服侍他们，但他们不能够接受亚门人的要求，亚门人要剜出他们个人的右眼，用来羞辱以色列众人。他们不愿意接受，但现在他们需要被拯救。那以色列的新王会做什么呢？我们一起看第十一章第六节。扫罗听了这些话，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非常愤怒。他牵来一堆牛，把它们切成碎块，交给使者，送到以色列的全境去，说不出来跟从扫罗和撒母耳的，他的牛也必受到这样的对待。因众民惧怕耶和华，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共有三十万，犹大人有三万。扫罗对前来的使者说，你们要这样对基列亚比人说，明天中午你们必得拯救。扫罗被神感动，全国被扫罗感动，他们就去拯救基列亚比人。然后在第十一章十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扫罗就击杀了他们，直到中午。很大的变化，是不是？亚门人看起来很强，但他们没法抵挡扫罗。以色列的王拯救了他们，神拣选的王不单单很帅很高，不单单能拯救他们，他看起来又是很有恩典的人。记得我们在十章二十七节看到的流氓吗？扫罗如何对待他们呢？他对他们有恩典。第十一章十三节，扫罗说，今天不可以杀人，因为今天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的日子。扫罗像第八章十一节到十八节的以色列想要的王吗？一点都不像。神对他们有恩典，虽然他们很骄傲犯了罪，神拣选了扫罗，扫罗能拯救他们。到十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终于有一位王。那我们知道他可以拯救以色列，但对以色列来说，这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他们的王的角色是什么呢？那我们看今天最后一点，第三点，神的王的角色。神的王的角色，我们在第十二章看到，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位王，他们现在就不需要一位士师，不需要撒母耳，所以在第一到五节，撒母耳就跟他们说再见。那 那他退休之前，他在全以色列的面前告诉他们，解释给他们新的王的角色是什么。更重要，他帮助他们看到王和神的救赎计划有什么关系。那我们需要记得，当时的以色列还活在神与摩西立的约下面，就是说，他们必须遵守神的律法。如果他们遵守神的律法，神就会赐福给他们；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神就会咒诅他们。但如果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已经知道他们没法遵守神的律法。在十二章六到十一节，撒母耳首先做了一个圣经总览。我们再一次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历史的循环，从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到撒母耳的时候，虽然以色列认识耶和华神，他们不停的犯罪，他们一直忘记神，他们去敬拜偶像，因为他们犯罪，神会兴起敌人来审判他们，以色列就会向神呼求，神就会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士师死了之后，他们又犯罪，神又兴起敌人，他们又呼求，神又拯救他们。虽然每一次神都会拯救他们，这一次他们对神没有信心。第十二节，可是你们看到亚门王拿下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不行，我们要有一个王来统治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拣选、所要求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立了一个王统治你们。”这个圣经总览让我们看到，他们没法遵守神的话，他们有罪，但他们的历史又能帮助我们看到一个解决方式。看起来以色列每次有一位就是神兴起的领导的时候，他们就能够遵守神，但这是以色列第一次有一位王，所以问题是王和士师有什么区别呢？王的角色是什么呢？首先，比较简单，就是一个王是比较稳定。士师死了之后，以色列人不知道谁会变成他们的领导。但是如果他们有一位王，王死了之后，他们就不需要向神呼求，是不是？他的儿子就会变成王。但更重要的是王属灵上的责任。第十二章十四节，如果你们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统治你们的王就必跟从耶和华你们的神。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就必攻击你们，好像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以色列的王的角色是敬畏神，顺从他。王一样活在摩西的约下面。如果王和以色列一起顺从神，神就会赐福给他们。但如果王不顺从神，神就会攻击以色列。我们在申命记十七章十八到二十节能更清楚的看到，在这边就是说，一个王做王的时候，他应该把神的律法写出来一遍，然后把这本书放在他的身边，每天都要看，要学习怎么 去敬畏神。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就不会骄傲。如果以色列的王遵从神的律法，他就会变成一位谦卑的王，他就能够做一个好的榜样。那我们需要知道明白，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以色列的未来，神的子民的未来和以色列的王的行为被连起来。以色列的未来和以色列的王的行为被连起来。如果以色列想被神祝福，他们和他们的王一起需要顺从神的律法。那虽然他们犯了罪，神对他们有恩典，神拣选了一位能拯救他们的王，神教导了他们这位王的角色是什么。以色列的王需要顺从神，如果王顺从神，神就会赐福给他们。撒母耳记上八到十二章对圣经的故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这一段之后，当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上，当我们看圣经，继续看圣经，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谁是能顺从神的王？谁是能顺从神的王？能顺从神的王是扫罗吗？你们可以回家看看第十三到十五章。那最后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一段应该如何影响我们活在21世纪的伦敦的人呢？那虽然我们活在不同的时代，神是同样的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他是有恩典的神。虽然我们活在不同的时代，人类有同样的问题，以色列的问题就是人类的问题，人类一样厌弃了神，很骄傲。虽然我们活在不同的时代，人类有同样的需要，所以跟以色列一样，我们也需要一位王，一位能够完全顺从神的王。那记得我们开始的时候举的例子，汇丰银行的广告有一个字，三个图片。如果我们看到王这个字，我们会用什么图片来描述我们的看法呢？通过撒母耳记第八到第十二章，也许神会让我们看到他的王在查考圣经。或者他们广告有一张图片，然后有三个字。如果我们看到的图片是个冠冕，我们会用什么字来描述我们的看法？从撒母耳记第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神会写顺从我，顺从我。我们的看法和神的看法是一样的吗？记得只有神的看法是对的。神的看法跟世界的看法很不一样，是不是？也许世界的人不喜欢王这个概念，我们一样比较喜欢我们自己的自由，但只有神的看法是对的。对神来说，王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概念，我们不需要不喜欢，反而我们应该明白，我们需要一位王来拯救我们。我们应该明白，我们需要一位顺从神的王。但因为我们活在不同的时代，我们比当时的以色列人幸福，我们能认识能完全顺从神的王耶稣基督。撒母耳记应该让我们更深的理解耶稣基督，是不是？他 他就是能顺从神的王，耶稣就是能拯救人的王。在当中还没信耶稣的朋友，我不知道你们目前对耶稣有什么样的看法。也许你觉得他和你有没有什么关系，也许你佩服他的教导，觉得他有智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自己应该信他，跟随他。我希望通过撒母耳记上，你会明白人类，包括你，包括我，很需要一位顺从神的王来拯救我们。耶稣就是这位王。问题是，你们愿意跟随他吗？也许你觉得自己没有厌弃神，没有在心里说过神我不想你做我的王。但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把耶稣立为我们自己的王，我们就是有罪的人，就是骄傲的人，就是觉得自己不需要神的帮助的人。那在当中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我们对耶稣的看法跟神的一样吗？我们对耶稣有正确的看法？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神的王吗？我们明白为什么耶稣能够拯救我们吗？我们明白为什么神只能通过耶稣来拯救我们吗？只能通过耶稣来实现他的救赎计划吗？就是因为他是完全顺从神的王，他愿意顺从至死，为了拯救有罪的人。他能帮助我们顺从神，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王，我们就可以享受神的祝福。我们不是应该感谢神吗？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虽然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是有罪的人，通过你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一位顺从你的王。感谢你通过你的话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位王。天父，求你会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他是谁，更深的认识他。感谢你，因为他顺从你，我们就可以得祝福。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